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就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这里有两个瞎子，是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经过一个地方叫做耶利哥。我们知道耶利哥这个地方，这个城啊，是受咒诅的，是约书亚记告诉我们是不能够重建的。但是因为现在是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来，这个城仍然存在，因为是新约的时代。那么这里有两个瞎子，在咒诅的这一个，但是是在恩典的时代里头，他们坐在这个耶利哥的路旁。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喊主耶稣要能够看见，门徒不许他们说话，但是主却听见了，主听见了。那么主耶稣就站住叫他们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我们要能看见。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临上耶路撒冷去的路上，也是两个瞎子的眼睛能够看见。看见就是有光，有光。那么这两个瞎子因为看见了光，所以他们就眼睛就看明亮了，他们就能够跟随主耶稣。主耶稣这里是说，主耶稣动了慈心，所有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的人，你求他，他成就你。这里他喊的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代表主耶稣是王。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死钉十字架，但是这里给我们启示，他是天国的王，他是天国的王。他们有信心，所以主耶稣就有慈心，结果他们就能看见。好，我想马太福音我们讲现在是按照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这条路上，就是从主耶稣过了马上要去过第四个逾越节了，过了第三个逾越节以后所记载的很多事情都是根据时间来记的和别的福音书基本上是对照的对照的。所以这是一个次序，这是主耶稣最后经过耶利哥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那么读二十一章呢，那就是说主耶稣要进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好吧，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要继续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好，现在我开始把它读一部分。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白发期，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前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撒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拉撒，加利利拉撒那的先知耶稣。好，那么这里第一节讲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上一次我们说过，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的上耶路撒冷，他在地上33年半，按照犹太人的规定，按照摩西的律法，每一年都要上耶路撒冷，以色列人都要上耶路撒冷，因为他有三个节气，一定要在耶路撒冷过。那么主耶稣这次上去，主要是去过逾越节。逾越节，因为主耶稣在逾越节那天的晚上被卖，啊，这是一个逾越节。好，所以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上去以后。他在逾越节的晚上就被卖了，被卖了。那么第二天就钉十字架了，啊，这是最后一次。所以这里讲，他们是将近耶路撒冷，到了白发旗在橄榄山那里。橄榄山就是在耶路撒冷对面，啊，很近。橄榄山是一座山。站在山上就可以看见对面的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就到了这个地方了。到了这个地方，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去，他是怎么去法呢？那么第二节就讲，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骑到我这里，牵到我这里来。就是对面有一个村子，到了橄榄山那里有个村子，就说你们去看，那里就有一匹驴，还有一匹驴驹，驴驹就是小驴，牵在一起。驴是大驴，大的驴就是能够做工的，小驴一般就是没有做工的，还小嘛。圣经里说的做工就是劳动，啊，圣经里说的做工就是劳动，劳动的意思就是代表在罪里面的生活，啊，人犯罪以后，所以那个劳动或者圣经里翻作是做工，罗马书的叫做工，做工就是指说他已经围着罪在那里服务，活在罪的里面。所以大的驴是做过工的，驴驹就是小的驴，他是没有做过工的，没有为别人用过的。第三节，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你看这个很奇妙了，别人啊，别人的驴，别人的一个小驴一个大驴都在那个地方，你就跟他说主要用他，你就把他牵走了，这个人就立时让他让你把他牵来了。为什么有这样的话呢？好了，这里 就是应验了第四节，就应验了先知的话。那么现在请我们读旧约，你们桌子上都有旧约，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两卷书。第九章第九节，第九章第九节，西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你看圣经里啊，撒迦利亚早就预言了，预言耶路撒冷的民，说到西安的民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你看他是骑着驴驹的。那么在旧约的时代，撒迦利亚就有这个预言。撒迦利亚的时代离主耶稣的时代大概有四百多年，就是四百多年以前，撒迦利亚已经预言了主耶稣要骑着驴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这里想到西安的居民，西安的名，西安这一座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一座高山，应该是在它西南面的一座高山。西安这座山在圣经里是讲到君王，是讲到君王的意思，君王在这座山上。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诗篇第二篇，第六节，诗篇第二篇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西安这座山是圣山，君就是君王，这个君王就是指主耶稣啊，所以就立他在西安这座山上君王。因此主耶稣现在要到耶路撒冷去，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这里啊就有西安山了，也有耶路撒冷了。这里告诉我们，西安山是神的圣山，君，西安山的君就是王啊。好，所以从这些圣经我们就知道，现在撒迦利亚书所第九章九节讲的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因为主耶稣是君王了。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那就是说王来了。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主耶稣末后上耶路撒冷，他是王上耶路撒冷，君王，君王上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天国的王。马太福音里面说到主耶稣，就是说他天国的王，他现在上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今天的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第四节，这是成就。什么叫成就？就是主耶稣上耶路撒冷一定要骑一条小驴上去，驴驹上去，这是有预言的。第二个，这个驴和驴驹都不是主耶稣的，也不是门徒的，是一个对面村子里的 那么人去了，你就给他讲主要用他，他马上就让你牵来。为什么他会马上让你牵来？这里有两个，一个因为主耶稣是君王啊，他就是说主要用他，他马上就给他。第二个，因为圣经已经有预言，所以神就在这里要做工。他一听见哦，主要用他，马上就让你们牵走了，所以他们就把他牵来了，就叫应验了圣经上的话了。所以第四节，这次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所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请我们注意，主耶稣骑不是骑两匹驴啊，他只骑了驴驹子，因为骑驴驹子就是骑驴嘛，驴驹子就是驴嘛，不过是小驴，是说就骑着驴，就是什么骑的是小驴，驴驹子。
他就是骑那个小的，
小的，他没有骑大的，
他大的也一起走
了，哎，一起走了，啊，可能大的骑走，因为啊，小驴都要跟着大驴在一起，对不对？都要跟他母亲在一起，所以两个都牵来，但是主耶稣是骑的。啊，骑驴子，刚刚我们解释了，啊，现在我们要说驴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要读一点圣经，好。请我们读旧约出埃及记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二节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二节，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圣属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以色列有一个规定，神给他规定，凡是他家里投生的，不管是牛是羊是驴是骆驼，只要你是投生的而且是公的，都要怎么样归耶和华。归耶和华的意思就是献祭啊，公牛归给耶和华，投生的好不好？那就要让他献祭献给耶和华，公羊也要献给耶和华。但是驴就有问题了，你看十三节，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如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投生的是要给神，假如这个驴啊生了一个投生的，也应该献给神吧？投生的要献给神，公的献给神。但是驴为什么要用羊羔把它弄出赎出来呢？因为驴是不洁净的动物，牛羊是洁净的，驴是不洁净的，所以驴是不洁净的，所以就要把它赎出来，不能拿来献给神。因为神不要接近的，不要神不要不接近的。那现在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读利未记，请你们往后面翻，第二十七章，十一节。利未记二十七章十一节读，若圣属不洁净，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就要把圣属安置在祭司面前，祭司就要固定架子，圣属是好是坏，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事。懂这个意思啊？那这个不能洁净的不能献给神啊，所以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羊羔来代替它，我就用另外一个羊羔把它代替出来，羊羔是洁净的，或者即使给他鼓个价，这个驴驹多少钱，好了，你把这个钱就奉献给神，这个驴驹不要。如果你又不拿钱，就被羊羔代替怎么办？就把这个驴驹的颈项怎么样打折断，那就不能献给神，就让他死了。 懂这个意思吗？好，所以我们要看驴是不洁净的动物，也很稀奇。主耶稣为什么不骑一匹马呀、啊？马也是不洁净的，圣经里头，好不好？为什么不骑牛啊？牛不是洁净的吗？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驴是不洁净的，主耶稣骑驴就是表征说驴是要为主耶稣所用。这里的驴是代表外邦人，好不好？外邦人，外邦人是不接近的，但是因为外邦人他愿意为主所用，就接近了。啊，不接近的你要为主所用，在新约时代为主耶稣所用就接近了，旧约不行。为什么在新约又可以呢？因为主耶稣完成了救恩了、啊外邦人也拯救吧。好，那么这里就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新约的以弗所书。请我们读第二章十一节，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应当是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撤回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了活木，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你看，这个就是外邦人，对不对？现在外邦人是借着什么？借着主耶稣和好了。是借着主耶稣，外邦人是借着主耶稣和好了。好，主耶稣怎么和好了？因为主耶稣以身体废掉冤仇，使两下就是以色列人和我们都和好了。过去是以色列人是洁净的，我们是不洁净的，现在因为主耶稣来了，我们也洁净了，好不好？因为洁净呢就成了和平了，或者叫做和睦，和平是一个字，就和睦了，和平了。和平就是没有冤了，我们中间没有间隔了，我们和神中间也没有间隔了，所以就和平了。是借着什么？主耶稣和平的。所以驴是预表外邦人，它的代表是外邦人，牛羊是代表以色列人，是洁净的，我们是不洁净的，好不好？啊，马也是不洁净的，圣经里说没有，这里就没有说马了。我刚刚说马就是说在新约的启示录里面骑马，那是为着打仗，骑马是为着打仗啊！你看有四匹马，揭开第一印、二印、三印、四印，有四匹马，那就是打仗。骑驴就是和平啊，骑驴就是代表和平，和睦了，主耶稣是我们和睦了。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骑驴？是代表和睦。我们外邦人靠着主耶稣和神和好了，我们和以色列人也和好了，所以骑驴的意思就是和睦了，或者叫和平了，这叫骑驴了。好，驴机子我们刚刚讲过了，驴是一匹大驴吧？
对。
大力就有一个情况，他是做过工的，劳苦过的，对不对？被别人欺过的。离机子没有被别人欺过吧，好不好？那就为主用了，好不好？好了，所以现在啊，我们就是为主用了啊，这个离居就为主用，好，懂了这个意思，好不好？好了，感谢主。
为什么给人家用过了以后就不能够
好？
好，
我们说用过的意思就是代表给罪，为着罪啊，所有圣经里的劳动、劳苦这个字、工作这个字，都是罪，代表罪的意思，为罪用，好不好？圣经里是说没有劳动过的就对了，好不好？所以驴驹是没有被用过的。好，现在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第六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第七节，牵了驴和驴驹来，真正就把他牵来了。牵来以后，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耶稣就骑上。衣服在圣经里头是代表义的行为，我们这个人有公义的行为，就代表我们的衣服。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十节，第十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配上。你看，袍就是衣服啊，是代表公义的意思啊，代表公义。所以我们骑这个主耶稣骑驴，他把他的衣裳脱下来搭在那个驴的上面，乃是表示说主耶稣是公义的。因为刚刚我们读撒迦利亚书，不是说他是公义的吗？啊，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他是公义的，就代表他是公义的，也代表我们的公义都是为着主啊，我公义的行为是为着主。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应该是为着主做。有人得罪了你，你赦免他，本来这个人真是不值得我赦免啊，他可能给我很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为着主的缘故，我为着顺服主的缘故，我赦免了他，所以那是为着主。今天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公义的行为，我们都是为着主去做，不是为着人。现在我们读第八节，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好了，这个树枝又是代表什么意思？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啊？棕树枝。 圣经里头是用棕树枝，棕树枝是代表什么？棕树枝是代表丰盛的生命，棕树枝是代表丰盛的生命，也代表得胜的意思，得胜。怎么知道它是代表丰盛的生命呢？那就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出埃及记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七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七节，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口泉水，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走着旷野的路，没有水不行的。圣经里水就是代表生命，水是代表生命，所以你看这里有十二股水泉，就是丰富了生命了。所以在长出来多少棵棕树啊？七十棵棕树。棕树能够长得好，是因为有水的缘故。所以棕树在圣经里是代表生命丰富的意思，生命丰富，生命丰富。因为生命丰富也是代表一个得胜的生活，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丰富了，你就会有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叫做棕树枝啊，棕树枝。然后我想这里就是我们讲是为什么说他们是拿到棕树枝。那么现在啊，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新约的启示录第七章。新约启示录第七章往后面翻，启示录，新约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拉棕树枝。身穿白衣的意思就是公义的，它是有一个公义的衣服。因为我们讲衣服嘛，白的洁净的圣洁的公义的一个衣服，手里拿着什么？棕树枝。圣经里的棕树枝就是代表生命丰富，也是代表得胜。这一辈是得胜的基督徒，生命丰富。只有生命丰富的人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得胜的生活。好，那么你看今天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第八节，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所以这里就表示主耶稣是一个得胜的君王，是一个公义的君王，他带着和平来了，因为其名句是代表和睦了，和平来了，所以他是和平的君王了。好，你看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撒那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救恩从他那里来，就是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主名是指着神， 说耶稣是奉神的名被差遣来的，应当称颂。高高在上和撒那，那是在高处，不但在地上，在天上也要喊和撒那。第十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我们看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你看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很多的预表，骑驴驹，他们把衣服搭在地上铺在他上面，把棕树枝摆在地上，让他在别人的衣服上踩着这些衣服而进耶路撒冷。这都是预言预表，而且撒加利亚书在400多年以前就已经把它预表出来。11节，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拉撒勒的先知耶稣。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不够，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虽然这些行为是说明主耶稣是君王，天国的王，但是他们是认识是错的，他们认为他只是一个先知，而且是加利利的拿撒勒的先知，这就错了。他们没有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先知。今天我们有好多基督徒，我们对神的认识，虽然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没有和神的儿子中间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有很多时候也把他当成一个先知，或者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你就给我做一件事情，你帮我解决一个难处，好像我们就够了啊，我们只是限于这一方面，所以你把它当成什么呢？当成一个先知吗？当成一个解决困难的人吗？好，认识是不够的，虽然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在主的神的面前一定要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个至高者，他是君王，不是我要求他做一件什么事，解决一个什么难处，而是我要听他的话，让这个天国的王来管理我。今天我们应该是这样，我们对他要完全有的信心。好，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耶稣骑驴驹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现在我们要读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称为贼窝，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是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白大尼去，在那里住宿。21章一开始就将主耶稣进骑驴驹进耶路撒冷。12节马上就讲他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啊，他就进了圣殿。到圣殿里去做什么？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神的殿只能是敬拜神的地方，不能在里面做买卖。他们为什么会在里头做买卖呢？你看他们做的是什么买卖呢？一个，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第二个，卖果子之人的凳子。这里说的两个，兑换银钱，为什么要在圣殿里兑换银钱？ 因为在摩西的律法上有一个规定，每一年有三次以色列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但是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在主耶稣时代已经灭亡了，现在是罗马帝国统治他们，他们很多人都分散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有的已经在外地出生了，连以色列人的话他们都不会讲了，讲的是外国话。那么又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还有这个信仰，每一年还要回耶路撒冷去，但是去他们带回去的钱是什么钱呢？是外国钱。所以到了以色列怎么办？要换钱呢、啊？哎呀，这是好生意嘛，换钱就要赚钱嘛，所以以色列人懂得做生意嘛，犹太人会做生意，就在店里面呢就开了换钱的地方了啊，他们就有换钱的桌子，在桌子上换钱了。为什么又有卖鸽子呢？你知道鸽子是为了献祭啊，鸽子是可以献祭的，所以牛羊也可以献祭啊。这里只是鸽子，还没有说到牛羊，等等我们还要读圣经的。那么以色列人回来，你是外国回来，你不能从，如果你从美国回来，你不能牵一只牛从美国牵到以色列人来啊，那献祭不可能的，你只有把钱带回来，在这就买一只牛买一个羊，那么我就卖给你，我就赚钱了。你拿外国钱来买我还不要，那么你到那里去把钱换好了，你再来向我买好了。所以圣殿里头就有这些东西了。那主耶稣在这里啊，就洁净圣殿。十三节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啊，这个完全做买卖是贼窝 啊，都是不干净的东西啊，带到圣殿里头来。好，现在呢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往后面翻。第二章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尽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请你记得这一处不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不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接近圣殿，他刚刚出来侍奉神，接近圣殿，这里记载的约翰福音记载的第一次啊，第二章记载第一次。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那我们还要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撤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并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好了，我们就看见了这里有两个殿了，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地上只有一个殿，对不对？那就是圣殿，他要接近这个圣殿，那个时候神还存在，神还承认那个圣殿。但是到主耶稣一定十字架以后， 他的身体就是殿了，就业的殿就没有了，不承认了啊。所以主耶稣是三天以内要捡起来，不承认。好，那么我们就看，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26章，第61节，26章61节，或者我们从59节开始读，马太福音26章，从59节开始读。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撤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你看，要把这个做成他的证据罪证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不是说过吗，你们撤毁这个殿，我三日内建起来，不是说要把那个外面这个圣殿真的撤毁了。主耶稣是拿他的身体作为神的殿。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7章第50节，马太福音27章第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石头也崩裂。好，你看主耶稣死的时候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出现，就殿里啊，圣殿里的幔子怎么样，断了。幔子是做什么？幔子是把至圣所和圣所隔开的，至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人不能进去，有一个幔子挡住的。主耶稣一定十字架，这个幔子就裂开了，裂开了就是说神和人怎么样，没有拦阻了，看到没有，神和人就借着主耶稣的身体，神和人就已经和睦了，相通了，人可以进到圣殿里去了。但是这个圣殿不是以色列人那个圣殿，那个圣殿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幔子已经断了，没有属灵的意义了。今天这个圣殿乃是借着主耶稣的身体的死，我们和神和好了，我们和好了。主耶稣的身体是殿，今天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神的殿了。请你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看，现在因为主耶稣他钉十字架，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变成神的殿了。什么叫做神的殿呢？神就住在我们里头啊，我们就在这个殿里面要敬拜神侍奉神啊，就在我们身体上啊。所以这个殿要拿来荣耀神啊。那我们平常说话荣不荣耀神啊？一个基督徒能够跟别人吵架吗？能够骂别人吗？能够发脾气吗？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嘛，你要荣耀神吗？我们的手不能犯罪啊， 我们的眼睛也不能犯罪啊，不该看的我们不应该去看了、啊、耳朵不应该听的不应该去听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身体是神的殿，所以以色列人的殿从圣经里来看已经作废了，神不重视那一个了，已经变了。今天殿是从主耶稣开始，现在到我们的身上了。那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们是谁？不是指我的身体，你们就是指着基督徒啊，基督徒的团体，你叫他做教会也好，你叫他什么堂也好，他应该是神的殿，你们是神的殿，基督徒就应该是神的殿，神的灵就住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十七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我们看圣经里对于圣殿的教导已经变了，不是犹太人的那个殿了。当然现在犹太人连圣殿都没有，他们最后还要修一个圣殿，但是今天在新约里头的殿，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神的殿，还有一个就是教会是神的殿啊，基督徒在一起是神的殿。因此什么时候这个殿不是贼窝，而是真正祷告的殿，我负的殿不是贼窝，那就是看今天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或者说他的教会，他在里头是做生意吗？把世界的东西带进去吗？世界上的做法带进去吗？如果是这样，那个就叫贼窝了，那就不是真正神的殿了。因此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就应该让圣灵来掌权，来管理这个团体，管理每一个基督徒，一切是按照圣灵的引导去做。圣灵在教会里面，在团体里面应该有绝对的权柄，而且教会里面圣灵的工作是要全体都要顺服圣灵，全体顺服圣灵。所以我们不是看外面那个殿大不大，以色列人这个殿是好多年建造起来啊，46年了、啊、好大啊那个殿，外观是很宏伟啊。今天我们不是看外面，今天来是看你这个殿是不是神的殿，有没有成为贼欧，有没有把人的东西带进来，世界的东西带进来。如果带进来了，神也就不承认了，因为神的殿应该是圣洁的。好，所以我们读到马太福音21章，我们看这里是主耶稣最后一次洁净圣殿。为什么主耶稣最后一次要洁净圣殿呢？那就是说当时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那个殿神还承认，主耶稣一上十字架殿就变了，那旧约的殿神就不承认了。好，现在我们再读马太福音21章14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瞎子看不见的，瘸子不能行走的，为什么到圣殿里去？在那里他们想得到医治啊，主耶稣就治好了他们。他们在里面得不到医治，主耶稣没有去，天国的王没有去，他们没有得到医治，现在得到医治了。15节， 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是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小孩子为什么在这里要称颂主耶稣？因为他们小啊。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他们不是大，大他就不会认识主耶稣，就是因为他们小。上一次我们不是读到吗？两个门徒不是说天国里谁最大吗？问这个，主耶稣说最小的就最大吧，所以把小孩子带在中间。好，我想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这些都是大的，他不是小的，所以他就不能够说赞美的话。那么那些小孩子能够说，因为他小。那么这一段圣经是引用了诗篇第八篇，现在请我们读第诗篇第八篇。第二节，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背口无言。建立了能力是什么？是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因为他小，他们的口中能够赞美神，能够赞美主，因为他小。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婴孩和吃奶者的口中，他们是站在一个卑微的地位，一个小的地位，所以他们能够说赞美的话。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能够说出赞美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信心就没有，我们可能很软弱，哎呀，好像神这也没有给我安排，那也没有给我安排好，那么我就没有信心了。实际上这个就不是小啊，就是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卑微的地位上来仰望神，而是用自己的话啊，用自己的办法来看神。对，小吗？不错不错啊，就是小的意思。
没有人。
对，就是我不靠我的能力啊，我要有信心啊。对，就是我们前面读的哈，就是所以他们问主耶稣谁是最大，主耶稣就要一个小孩子站在中间，就是在天国里就是这种人，那不是说小孩子都进天国，那是说小的，他依靠神的，没有能力的，啊，我们自己都觉得我很有能力了，我就不靠神了，我都有办法了，好，这个就不是小了。
小是不是有谦卑？
就是谦卑。所以主耶稣讲啊，如果你们不转回像小孩子啊，不谦卑像一个小孩子啊，这是我们前一段已经讲过了，好不好？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好，现在我们读第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主耶稣从圣殿出来，他就离开那里，那么就到哪里去呢？就到伯大尼去。伯大尼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患难之家， 患难，你是一个患难者，不但你就是你的家。主耶稣在地上就是受患难的，所以他到伯大尼去。为什么主耶稣要到伯大尼去？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一节，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足又有头发擦他脚的，患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好，你看啊，这个家庭就是在伯大尼患难之乡，这里就一个马大，一个玛利亚。马大是服侍的，玛利亚是坐在主前听主的话的。拉撒路是有病的，主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你看这个家是患难之家，他们就接待主耶稣啊，他们接待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在地上他没有安息的地方。你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府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在耶路撒冷找不到安息的地方，这些人都反对他，他围着神的殿心里非常的焦急，围着神的工作。但是在这里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伯大尼，在这里有一个家，这个家是能够让主得到安息的地方。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啊和他的门徒都是到伯大尼去休息啊。所以主耶稣在晚上他离了圣殿，他就到伯大尼去了，就在那里住宿。好，现在我们读十八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所你的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好了，这里有一个无花果树，这里记载啊，主耶稣啊回城的时候他饿了，饿了以后啊，他就看见路旁有一个无花果树，他就在上面去找，希望能够找到什么，结果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那么我们看无花果树，它应该是又有叶子又应该有果子才对啊，它叫无花果，就那个花看不见的，很快就没有了，但是果子就应该出来。所以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凡是有叶子的时候都应该有无花果，但是不一定就是成熟的无花果，不一定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处圣经，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或者我们从十一节读起，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读起。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看我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啊，就是记载 马太福音21章这个事情。去了以后第十二节，第二天就是早晨，主耶稣第二天不是要回城吗？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做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做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有一个传道人呢、就说主耶稣不该说这句话，他说明明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嘛，你怎么要去咒诅这个树啊？这个树太冤枉了啊！你饿了你找不到东西吃，你到那个树上去找，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对不对？你去咒诅别人做什么？他就这个传道人就是这样讲啊，的确是这样讲。他就批评这个圣经了啊，还是一个牧师。但是我们来看圣经里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是找不到什么，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你也应该有小无花果，没有成熟的无花果也应该有啊。你去看这个历史和地理的资料，一般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有3个季节都是收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它有叶子就应该有小无花果了，连小无花果都找不到，就是一个果子都没有，不要说成熟的，不成熟的都没有。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就是无花果没有成熟的时候，当然不可以拿来吃，成熟了才能吃吧。但是你不能说一个果子都没有啊，好不好？你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好，这里就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头了。
那只
是他有知道他不是。好，现在我们要看啊，什么叫做无花果啊？请我们读旧约有一卷书叫做《何西俄书》啊，《何西俄》。慢慢找哈，但以理书的后面就是何西沃。第9章第10节慢慢翻，何西俄书。9章第10节慢慢翻啊。何西俄书第9章第10节哈，好，现在我们来读啊。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好了，你看，所以无花果是指的什么？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旧约，葡萄树是指的以色列人，无花果也是指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一棵葡萄无花果树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啊，以色列人讲的。我们还可以再读一处圣经，请你往前面翻，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24章。好，耶利米书24章第1节开始读，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2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第4节，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里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 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里，我要建立他们，必不撤回，摘子他们并不拔除。好，那么你看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圣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所以无花果，无花果树是代表什么？以色列人啊，代表以色列人。那么因此主耶稣在这个树上找不到果子的这个树，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代表以色列人。意思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连一个果子都没有，不要说成熟，不成熟的果子都没有，因为找不到什么，对吧？找不到什么。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只有树叶，树叶是代表什么？树叶是代表行为，外面好看是代表行为啊，只有树叶代表行为。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啊，代表行为。为什么行为代表树叶？你们记得亚当犯罪以后，夏娃犯罪以后，看见自己是雌身，他就用什么树的叶子来做衣服穿啊？无花果树的叶子。为什么？遮盖自己啊。那就是说他犯了罪以后，我要遮遮我这个罪的羞耻，用什么来遮啊？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这是人的办法呀，人的行为啊。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犯罪了，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啊，不要自己羞羞答答的，遮遮掩掩的，哎呀，遮盖自己，哎呀，我没有说谎话，我是那个意思，不要了，你有罪就在主面前认。所以这个叫做无花果树，只有叶子，就说它外面靠人的行为，实际上一个果子都没有，没有果子。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主耶稣就咒诅了他，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因为你连一个果子都没有，所以这个树怎么样就枯干了。这就代表神咒诅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中间从此就断了，因为他不能结果子，他靠自己的行为去守律法，这就是人的办法。好，现在请我们
假冒为善的、
就是假冒为善，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就要读法利赛人的祸了，那就是二十三章以后我们就要读的是假冒为善了。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十九节，看见路旁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看他对树说，就是对以色列人说了，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你要靠你的行为来结果子，永远不能结果子，你只有悔改接受主耶稣，因为他们已经弃绝主耶稣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天国的君王来了，他在地上要建立天国，要拯救一批天国的子民，所以对于拒绝他的以色列人，主耶稣就咒诅了他们，他们从此不能再结果子。二十一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啊。请我们要注意这一段圣经，千万不要误会。 因为看见了无花果树主耶稣行的这件事情，咒诅了他，门徒就很稀奇。但是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如果有信心不疑惑，也能够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甚至于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可以成就。山是代表什么意思？山是代表困难难处。那么底下就讲信心的问题，他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先是说到信心。22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什么叫做信啊？我们祷告那么多事情啊，好像都没有成就啊，那是什么缘故呢？好了，现在我们要读马可福音的11章。22节，马可福音11章22节。或者我们从第20节读好了，大家就能够和马太福音21章连起来。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请你记得，我们的信是要信神啊，而且是信服神，要顺服他，不是信我这个祷告神一定要做，乃是信服神。我可以把我的祷告祷告在神的面前，要看神的旨意究竟是怎么做，这个是最重要。主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那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下面23节，我是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说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请我们注意，这里马可福音这里记载，这里就多了一句话，你不管祷告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么就必得着，你看那个英文呢是将得着，现在你还没得着，你将要得着。前面一句话，信是得着的，你祷告信是得着的，现在不一定得着，是将来得着。那么信你得着了他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还没有得到，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信心，我相信我会得到他。那么这一个信心是从神来的，信心是从神来的。那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得到你这个祷告，但是你因为祷告了，神告诉你，神有话对你讲，你就有把握了，所以你才能够信。我们信什么？是信神啊，不是信我自己啊。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这个罗马书10章。罗马书第10章， 好，第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请你看这个道子下面没有号码，看到没有，三个道子下面都没有号码，所以这句话应该这样读，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我们怎么能够有信心呢？现在我祷告主啊，求你为我做一件什么事情。你怎么知道神要做啊？就是你有没有听见神对你说话，你的信心乃是神对你说话，你才有信心。那比方讲，圣经里告诉我们，你信主耶稣就有永生，你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你认自己的罪，神就必要赦免你的罪，这圣经里已经讲的话了。所以你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对了，你就有信心了。为什么？因为主这是你所说的话。但是我现在求一件事情，主还没有对我说话呀，那我的信心那根基在哪里呀？请我们记得，根基都是在神的手，神那里。所以这里马可福音十一章讲要信服神啊，要相信神，根基在他那里，要听。那我怎么能够听见神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了，我们的经历。你在神的面前求一件事情，神会借助圣经的话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你就清楚啊，神会告诉你。这里有我们这里今天没有来，他明天就会要来，一个小青年啊，一个从大陆来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么在这里参加我们几次聚会，星期天下午的聚会。哎呀，这个聚会以后啊，他就听进去了。听什么？他说神是听祷告的，神听祷告。有一天他在这里聚了会回去啊，就是有一个弟兄送他回去，结果下在那个明街那里下车就去坐 Skytrain， 忘记把他的包拿出来了，他的包里头钱包钥匙什么都在里头，忘记拿了，匆匆忙忙就上 Skytrain， 一进了 Skytrain 一摸，糟了，没有钱，这个票都不能买啊，基督都不能买票，不对啊，不公义啊，这个没有办法了，不是他不愿意买，是说那个车已经开走，到哪里去找也找不到，电话也不能打，他就在那里做一个祷告，他就你看他听进去了，他相信了神是全能的神，你看他就这个信心，哎呀，那我祷告啊，他真的就祷告。他这么讲，他说他向主耶稣说，他说我现在啊，不是不愿意买票，我买没有钱买票啊，求你保守啊，不要把我查到啊，查到了怎么办？当然基督徒是应该买票，他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他是求神保守。他说非常感谢神，没有被他查到，他就回到家了，他住在当趟。又回到家以后啊，那是星期天啊，房东晚上都要十二点钟以后，玩到十二点以后半夜才回来啊，他现在回去才八点钟还不到，七八点钟在那里要等到半夜，在门口又不能进，钥匙也不在，怎么办？又祷告了。你看他里头就感觉啊，祷告只有求神了，他又祷告，这一祷告啊，他主啊，你要这个房东早一点回来吗？他不坐等这么久，这是奇妙。那天房东就出去耍，没有，好像兴趣不大了，九点钟就回来了，把房门就给他开了，就他自己做的见证。因为他来听了几次，我就问他，我说你相信什么？他说哎呦，他说我相信。我说你怎么相信啊？他说我跟你说见证吧，我祷告声你听到。所以马可福音这里说，你们祷告信是得着的，将叫得种。什么叫信是得着的？你里面有把握了，你看到没有？神对他说话了，好不好？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经历。所以有的人教导，他说你天天去祷告，哎， 不管神答不答应你，你祷告祷告，神就一定要给你做，没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再读一首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叩门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虽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里有一个应许，你祈求神一定会给你，你寻找一定会寻见，你叩门一定会给你开门。什么叫做祈求啊？祈求就是说我向神祷告啊。什么叫寻找啊？就是我有一个行动啊，不止嘴巴在那里说，心里有个愿望，我有个寻找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我要去寻找啊，找神啊，最后找到了就叫叩门了，到神那里去了。但是神照不照着你的祷告给你成全了，后面就有一句话了，就是十一节，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神会把更好的东西，我想到的就是这一点。神就说，不是，你要的这个东西并不好，我还有个更好的给你。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信心，你求的不一定是更好的，神给你准备的是更好的，更好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神啊，我求了，为什么你不答应我啊？你还没有给我啊？因为你求的不一定是最好的，神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你。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要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我们要求神对我们说话，神的话不是说到耳朵里我听到一个声音，不是这样的，神常常是借着圣经的话对我们说，圣经的话对我们讲。所以我们要把圣经读好读熟，很多时候圣经的话一句话就把我们带过去了啊！你一读圣经，你觉得这句话就是神给我说的，你说抓得非常牢固，在你困难的时候神给你一句话，圣经的话。好，那么你有了这句话，你里头就有信心了，而不是你去抓神的话。神的话不是说我去抓，我去想，或者我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把它背好，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主啊，你说的这句话，现在啊，我要一辆汽车，求你赶快喊人送一辆汽车给我，你这个就不对了啊！你说的吗？祈求就给你们，不是这一个，好不好？好，神不一定是照我们的意思，神是照他的意思，他有美意，好不好？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就只能读到这个地方。好，下一次我们继续读。